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主恩实在更多。我在定了题目之后才看到Hillsboro Montgomery 团契要献的诗歌也是谈到恩典的问题，每一天都是主恩典。希望感谢神，这是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同样的来看这个题目。我们打开圣经诗诗记第十章，心思说要我念，要我他说我念得很快，我本来念不快的也要念快的哈。第十章十七节，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夫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托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托伯地去，要叫耶夫他回来，对耶夫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夫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夫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夫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耶夫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对他说，耶夫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亚地和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底斯，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却不应允，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亚王，他也不允准。以色列人就住在加底斯，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亚地，从摩亚地的东边过来，在亚嫩河边安营，并没有人入摩亚的境内，因为亚嫩河是摩亚的边界。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西实本的王，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乃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扎安营，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门利人的全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难道你比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他曾与以色列人争竞，或是与他们征战吗？以色列人住西实本和属西实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南河一切城邑已经有300年了。在这300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夫他打发人说的话，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华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 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民攻取的二十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几年以前，当我们家决定要去德国中宣一年之后，为了预备自己，我就粗略地读了一些有关德国的资料，其中有一份是介绍德国对于这个世界文明的许多的贡献和冲击，或者说日耳曼民族对于世界过去这两三个世纪来的贡献。一看之下，真的是琳琅满目，日耳曼民族的优秀是非常实际的。我想我们一般对德国的认识就是它的科学非常的发达，许多的科学家，它的医学，它的科学家的电学化学这方面在过去两世纪出了许多的人才。但是事实上，我看到这份资料里讲到许许多多所谓日耳曼民族德国血统的人其他的贡献，包括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师、哲学家，还有很多。譬如说德国对经济学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谈到马克思，我们马上就想到说这是跟苏俄整个国家有关的，但是事实上 Karl Marx 这个人他是德国人，他的起家也是在德国。其中有一位在这个文献里面提到的，他也是一个影响深远，就是心理学之父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他是一个跟 Marx 可以说是一个同一个时代的人。弗洛伊德他提倡的学说当时曾经受到某种的排斥，但是现在可以说是所有心理学最基本的根基是弗洛伊德 所设立起来的。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强调人的 unconsciousness， 他强调人的这种不自知不自觉的一个意识的领域，人的言行举动，我今天的反应一直被一个我自己都不自知不自觉的一个意识的领域在影响着，而这个不自知的领域不自觉的这个意识范围，就是因为在人的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累积起来的，甚至于包括一些我已经不大记得的事情了，所以它才叫做 unconsciousness， 我自己都不自知不自觉。弗洛伊德的学说好像提供了某一种解释对于我现在这个人的言行举止，甚至于有时候还可以带来某一种程度的疏导。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如果接受弗洛伊德的想法，我就说哦，原来我今天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以前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过，甚至于还包括我今天之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从前别人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想现在几乎所有心理学的根基基本上讲起来都是从这个位出发的。但是弗洛伊德的学说没有提供任何的答案，没有提供任何的解决。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真的接受弗洛伊德的想法，他的一生是死路一条，因为人永远只能够成为过去的奴隶，人永远跳不出过去的这个框框，这个框框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这个框框，那么继续的累积，不管假设以这个框框已经形成了，那继续发生的事情如果是累积在这个里面的话，那我的框框就越来越怎么样，越小。如果你是把它想成累积在框框的外面的话，这个框框就越来越牢，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你永远也跳不出来，它是一个越来越牢固越来越紧。感谢神，人生不是像弗洛伊德这样讲的，因为神的恩惠可以把人从这种光景里拯救出来。 因为神的恩惠实在是更多，不论人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缺失，神的恩惠可以扭转我们生命中过去的一切人为缺陷。你看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耶夫他的背景，十一章一到三节，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夫他说，你不可在我们夫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托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你看这个人到目前为止，你如果读到这里，你觉得这个人他在过去的，如果说你用框框来想的话，真的是一圈一圈的把他套得牢牢的。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这个地点是在约旦河东的地方，以色列人所得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是在约旦河的西边，但是在东边这块地是由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中，在经过旷野的时候曾经打过一场仗，把那个地上的王征服了，就是亚摩利王。那其中以色列人一个半支派的人就说，那我们就不要过河，我们可以住在这块地上，就是当时的这个基列就是其中的一个城市。这里说耶夫他是妓女的儿子，哎呀，这个出身就不好了。不但如此，继续发展的事情说，他又有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而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是基列这个原配所生的，瞧不起他。不但瞧不起他，还不是偷偷的瞧不起他，是明明的瞧不起他。不但明明的瞧不起他，而摆明的联合起来来排斥他、排挤他。然后他被逼流亡到托伯。他是一个有某种领导魅力的人，所以吸引了一群人来跟随他。但是一群什么人？匪徒，是一群不务正业的人。换句话讲，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人一听到这个人说，哎呀，是个土匪头子。那各位，我请问你，这个他人生到目前为止一层一层的把他套牢，这种背景他还可能有什么好的前途呢？如果我们推测他人生将来会成为什么的样子，我们大概不会觉得是非常的乐观。不但如此，在以色列人当中记忆犹新，有一个惹是生非的大坏蛋，那个人的背景跟他怎么样？几乎完全一样。四十多年前的有一个人，就是我上一次才讲过的，他的名字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基甸的儿子，基甸是一个领袖人物，但是呢，亚比米勒是基甸跟一个妾，而且是一个非以色列人的一个女子生的。哎呀，这个背景就有一点玷污了。不但如此，我们读前我上一次讲的时候讲到基甸还有很多其他的孩子，一共有70个，显然兄弟之间相处也不和睦。亚比米勒的一生发展的结果，有一天他就招聚了一群匪徒，把他的兄弟70个兄弟全部杀光，只剩下一个年轻的最年幼的逃跑了。不但如此，亚比米勒所引起的社会的混乱，甚至于引发了以色列人内部之间的内战仇杀，几乎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一读到这点记忆犹新，也是说，哎呀，怎么一个大坏蛋过了，怎么现在又来一个呢？记忆犹新，谈虎色变。但是神的恩典可以扭转一切人为的缺陷。不但耶夫他没有变成一个惹是生非、制造混乱，甚至于到后来在他的生命里面与他周围的人两败俱伤，他成为一个神被神兴起来的一个拯救神子民的人。好像神兴起这样的一个事师，好像刻意的 要启示给我们，神的恩惠可以扭转我们生命中过去的一切人为缺陷。真的是这样子的，一切人为的缺陷。每个人的人生多多少少都有某一种阴暗，即使在某一些某一个角度某一个方面好像还不错，但似乎都有某一种阴暗。你看耶夫他的父亲是基列，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这个城叫基列，也就是说他的父家他的出生的这个家族这整个城是以他出生的这个父家的家族的名字命名的。我请问你，他的出生是不是一个好有名望的家庭？是啊，但是他偏偏他的父亲跟一个妓女发生关系所生的儿子，明明是一个看起来某一个角度，哎呀，好像还不错。各位弟兄姐妹，你会想想我们人生是不是有时候是这样子，有些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还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跟着这个还不错的因素伴随而来，总有一些事情是阴暗的。亚比米勒也是基甸的儿子，偏偏是一个姨太太生的。还有人生的许多的缺陷过失是非常的错综复杂。这里说耶夫他是妓女的儿子，哎呀，你说他这人生的这些缺失是谁的过错呢？这是别人的过失。然后呢，讲到说他的兄弟排挤他，这也是别人的过失。然后呢，他就逃到托伯地去，然后呢，有一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哎呀，我各位问你，这时候他还能不能怪别人？有一群人跟着他，一群惹是生非不务正业的人跟着他，现在叫他土匪头子，跟他自己的选择怎么样有一点关系了。这是为什么现代心理学没有办法解决人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看到我们生命里现在觉得遗憾的事情，真正仔细分析的话，几乎每一样事情我们都扮演着一种双重的角色。我们一方面是受害的人，是一个受冤屈的人，像妓女所生，兄弟排挤，但是我们一方面同时是一个肇事者，非常的错综复杂。但不论人生这些缺失如何的错综复杂，不论它怎么样的阴暗，神的恩惠可以扭转一切人生命中过去的人为的缺陷。不但如此，主恩实在更多，因为神的恩惠可以照明我们生命中的现在与未来，或者说神的恩惠总是带到我们生命里面一片光明。怎么样？如何神的恩惠来带给我们光明？神的恩惠首先做的工作是照明我们现今的光景。我现在问大家，我们现今人生的光景被照明好不好？觉得好的点头，蛮多人点头的，我也同意。可是有时候，在那个当口上不见得那么好受。我举个例子，我们看看耶夫他跟基列长老之间的对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基列长老当遇到亚门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呢，就到了塔伯地来找耶夫他。第六节，对耶夫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他跟耶夫他说，我们现在请你来，首先提出来的事情是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哎，这耶夫他就觉得奇怪啊，他说几年以前是你们把我从家乡赶出来的。所以他的回答第七节他说，你们从前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们这里来呢？问他们一个问题。 哎呀，基列的长老这时候就回答了，第八节回答说什么呢？回答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一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夫他跟基列长老的对话是一个很好的示范，让我们看到把基列长老的光景照明出来。基列长老跑来跟他说，我们现在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好不好？好。但是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是什么？我们请你来替我们去打仗。所以那个请你做元帅，而且现在这个官阶也降了一点，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你如果打赢了，你就可以做基列居民一切的领袖。这就是把他们的光景照亮出来。也就是说，他们有某一种的所谓的英文的 hidden agenda， 暗中有一个底盘的。他们并不是诚心诚意的说请你来做元帅，我们是请你来打仗，如果打赢了，你就可以做我们居民的领袖。然后你看第九节，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把他们的光景都照亮出来的。哇，在这个对话里，这样子好像有一点让人下不了台，对不对？好像为什么不留一点面子呢？为什么不让这个基列的长老留一点面子？他们的这个暗中的底盘都这个透露出来了。恩惠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恩惠并不是看不见、看不清楚。恩惠并不是把隐暗扫到地毯底下，大家都说我们不要去看，假装没有看见。恩惠乃是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在看得清楚的情况之下，仍然给予对方好处。在看得非常的清楚之下，仍然给予对方帮助；在看得非常清楚之下，仍然供给对方的需要。所以当谈话谈到这里的时候，接下来耶夫他就跟他们回去了。这是恩惠如何带给我们生命的光明。他首先照明我们现今的光景，然后因为这样子，他就带给我们光明的未来。神的恩惠照着我们的本相，但是仍然赐福给我们。我们的诗本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照我的本相》，这首诗歌就是表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恩惠，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个本相被基督耶稣的真光照明了。你看耶和华跟他子民之间的对话就更清楚了。我们今天没有念，是在第十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这是耶和华跟以色列子民在兴起耶夫他之间的一番对话，我为大家念就好。第十节，这是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然后耶和华就回答他们，第十一节到第四十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麻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这句话就是要把以色列的人民的本相显明出来，好像耶和华在问他们说，你们是真心的吗？你们是真心的现在终于认清楚普天之下只有一位真神吗？还是说你们只是希望有帮助？然后你看以色列人的回答，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
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哎，你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很奇怪？以色列百姓跟耶和华说，我们是得罪人，你是天地唯一的主宰，任凭你怎么办吗？但今天拜托你救我们一次。 你们懂不懂这意思？前面才说过任凭你随意待我们，但今日救救我们吧。
Hidden agenda， 暗中的底盘都露出来了。接下去在四世纪第十章十到十六节的十六节的后半节，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心中担忧，如果你有 NIV 的英文本的话，你去读它，它是这样子翻译的， He could bear no longer Israel's misery。 神因为以色列的悲惨，因为以色列的困境，他已经忍受不了了。这就是神恩惠的本质。如果按照神所光照出来以色列人心中的光景，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因为以色列人到现在脑子里还不是很清楚的，虽然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怎么说怎么劝怎么管教都好像没有用，但是神恩惠的本性使得他几乎忍不住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有些英文的翻译并不是说 He could no longer bear， 这个是可以这样翻译，但是有些的翻译就是说 He was distressed， He was exasperated， 就是神他的恩惠的本性憋在那里，憋在那里必须倾倒出来。所以当他一点名以色列当时的现况的时候，接着所赐给他们的就是一个光明的未来。我在这里稍微离题一下，这是一个有非常实用性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在这里看到神恩惠的本性，是神的子民之所以能够维持他们跟神之间关系唯一的因素，没有其他的因素。也就是说，因为神这个恩惠的本性，所以虽然按照神的百姓现今的光景按道理来说不能维持了，但是因为神恩惠的本性，所以这个维持仍然存留在这里。而这也应用在我们人际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冲突，一些亏欠。谈到家庭的和谐，不论是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我有时候听到在辅导的时候有听到，一方面当事人中的一个总是不肯诚实面对，所以你听到有一个人他说，牧师，我每次跟他讲他总是不肯承认，他总是马上就顾左右而言他，意思就是说闪烁，当光照要照的时候他闪烁。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当事人之二有时候就是紧咬不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件事情。恩惠的本性，恩惠的本质，人与人之间恩惠，以恩慈相待的时候，并不是什么事情看不清楚，是应该照明的。但是照明之后带来的未来前面的光明，却是仍然必须因为恩慈来维持。恩惠既然是如此的奇妙，他就是愿意给需要恩惠的人一个机会，永远是愿意给需要恩惠的人一个机会，或者说就是愿意给所有的人一个机会。你如果读这个故事，你继续看下去，耶夫他在他许多的举止当中，他的确有这样子的一种好像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因为你继续发展下去，从十一章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当耶夫他真的回到基列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并不是马上召聚百姓，他第一件事情是派使者去跟亚门人王对话。我们中国人说
先礼后兵。所以他去跟亚门人对话，他说你为什么到我国中来呢？亚门人说非常简单，你们占据我们的地，现在老老实实的还给我吧。然后就把这使者打发回去了。回去时候，这个亚夫他就告诉这个使者，显然不是王与王讲话，是派使者又回去，从第12节到27节接下来的话中，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讲一下。基本上耶夫他是给亚门人的王上了三节课，上了三节课。第一节课是15节到22节，他给他上了一节历史课。他说我们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打过你们亚门人的，我们从埃及上来的时候，我们神给我们的那块地是约旦河西，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个那个地方，有一个 King's Highway， 那个古时候的道路，从那个地方上来，经过旷野，我们要经过以东王的时候，雅各的兄弟都是以东不准，这是在生命记里面，出埃及记那边都有记载的事情。摩西去要求以东说不准，摩西就说好吧，那我们绕到这个摩亚王的时候，摩亚王说不准。他提摩亚王很有意思，因为摩亚跟亚门是兄弟之邦，两个人向来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你们回去读创世纪19章，就会发现摩亚跟亚门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是兄弟，所以也绕了这个摩亚地区。结果到了亚摩利王那个地方之后，跟亚摩利王说请你让我过，亚摩利王不但不准，而且还派了军队跟以色列人打仗。所以以色列人在跟亚摩利王打仗之后赢了这场战争，占据的那块地，现在的就是现在他们所住的基列这个地方，亚门人所要的这块地就是亚摩利王的地。所以我们21节到22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给他们上了一个历史课。就像今天是7月20几号，大概两个多礼拜以前，7月7号，在中国有很多的纪念，甚至在日本也有，想要给日本人再上一次历史课，给亚门人上一个历史课。我在这里我也不晓得亚门人是不是他们的这个发音有点问题哈，因为你知道这个亚摩利人是 Amorite， A-M-O-R-I-T-E， 亚门人是 Ammonite， A-M-M-O-N-I-T-E， 这英文的翻译，所以它音非常像的。不管怎么样，上了一个历史课，上完历史课之后，第二节课第二段23到24节给他上的是神学课，给亚门人上神学课。跟亚门人说，我们这块地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我们当初并没有要在这里打仗，是耶和华把这地上的人交给我们的。你们亚门人不是也有一个神吗？那个神叫做基摩。我在这里我告诉大家，这里绝对并不是说耶夫他认为基摩是个真神，他是以当时中东人的一些当他们口头所任性的一些内容来反击他们。因为这个亚门人他们所住的地方就认为是亚门人所拜的基摩赐给他们的，所以他说你们不是这么多年的文化都说这个地是基摩给你们的，他给你的地你就去住好了，你为什么要，难道基摩现在又派你来吗？有点这个意思啊，好像这个意思，给他们上了一个神学课。然后接下来25到26节给他们上第三节课，是给他们上了一个法律课。法律课首先第25节他这样说，他说难道你比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他曾与以色列人争进或是与他们征战吗？意思就是说，你的兄弟之邦一向跟你一个鼻孔出气的摩亚，连他都没有跟以色列正面的冲突过。我们如果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我们会读到摩亚王巴勒曾经招了一个假先知要咒诅以色列，但是那是暗地做的事情，
他从来没有跟以色列正面冲突过。所以耶夫大在这里跟亚扪王所说的，就是说你的兄弟之邦当初我们过他地的时候都没有跟我们正面冲突，他讨厌我们不让我们过，但是都没有跟我们正面冲突。这个呢，或者你从法律的角度，这个叫做 the argument from precedent， 一个先例，一个几百年以前的先例，没有打仗。不但如此，26节他说以色列人住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有300年了。这个也是一个法律课，这叫做 argument from silence。 过去300年来你们都没有来吵，怎么今天突然之间说是地你们的了呢？所以这三基本上上了一个历史课，一个神学课，一个法律课，而上这三个课无非是要照明亚扪人的本相。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来跟我们打仗，并不是因为这个地在历史上属于你们，也不是因为你们的神把这个地交给你们，在整个法律的角度你们也站不住脚，无非是要给他们一个机会，给所有的人一个机会。但是二十八节，亚扪人的王不肯听耶夫他打发人所说的话。所以接下来的故事，耶夫他就回到基列，回到米斯巴，招聚的军队跟亚扪人打仗，不知道打了多久，攻取了二十座城，将亚扪人制服了。这是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亚扪人的反应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恩惠，是愿意，总是愿意给我们机会，但是神的恩惠是我们不应当轻忽的。神的恩惠是我们不应当轻忽的另外一个角度，是神的恩惠是值得我们用生命中贵重的代价来回应的。神的恩惠是值得我们用生命中贵重的代价来回应的。这是这段故事里面所最后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从三十节一直到三十一节，耶夫他在打仗之前所许的愿。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耶夫他许愿的这件事情，使得有关他的整个故事被称为在四世纪当中最让人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有学者甚至用非常强烈的字眼描述说，这是一个 the most enigmatic，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不但是让人不能够理解，而且就是说没有办法接受，好像你必须很勉强才能活，硬生生的吞下一口气接受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读到这里你会想说，如果神是公义的，怎么会这样的事情？一个人为了成功，为了打仗成功，怎么会许愿许到这样子的地步？好像又不惜用任何的代价。不但如此，而且献上，又不是献，又不是说自己牺牲，说我家里不管谁出来我就把它献给你，怎么牺牲掉别人？而这个人怎么还可能被看成是一个神兴起使用的一个拯救者，甚至于成为一个信心的榜样？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信心的伟人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我又何必再说，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众先知的事情，时间就不够了。把大卫、撒母耳跟耶夫他他们都摆在一起比，怎么可能？更严重的是，他许了这样的愿之后，耶和华怎么可能还乐意祝福他？
明明知道他许的这个愿，还让他成功。圣经上不是明明的说神不许人用活人献祭吗？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神而不愤怒呢？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如果我们坚决认为他的女儿真的是被活活的献祭，甚至于活活的烧死，那我们当然可以提出很严重的疑问，在这里所说的非常不能让人理解。但是有没有可能事情的发展不是这个样子？我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并不知道，我并不在场，但是我给大家提供一些线索。在接下去今天没有读到11章37到39节，这里说他的女儿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就跟他的父亲说，36节，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的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夫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2个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所以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这个女儿被献归给耶和华，并不是把她杀死，而是让她守一辈子的独身，向耶和华还这个愿。因为神所启示给我们的婚姻是神给人一个非常贵重的祝福跟礼物，耶夫他的女儿把这个贵重的礼物重新献给耶和华，让自己守一辈子的独身来还这个愿。因为当耶夫他打仗回来的时候，圣经上那里说34节，耶夫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如果这样子解释，他守了一辈子的独身，我想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但是仍然你会想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第35节，耶夫他那里说，耶夫他看见他，看见他女儿，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他非常的痛苦，自己女儿，我想这个时候带这个女儿很可能14、15岁的年龄而已。我们说14岁、15岁的女儿，一个像花一样的一生，还没有开的一个花朵。他的父亲撕裂的衣服非常的苦楚，女儿也显然非常的苦楚，后面才会讲这样的话。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但是你我也可以同样的问一个问题，你可以从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到，人生仍然有值得我们用贵重的代价来回应，人生有一样事情仍然值得我们用贵重的代价来回应。你如果看耶夫他这个人，你看他的出生的背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妓女所生，兄弟排挤他，逃到异乡之后成为一群匪徒的头子，而如今他成为他自己的家乡众民的领袖。按道理来讲，人生像他这样遭遇这么多事情之后，没有什么盼头了，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再兴奋再热忱了。但是耶和华的恩惠值得他，甚至于连他的女儿，一个是可能只有14、15岁一个年轻的女孩，都可以体会得到，体会得到发生在他父家，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事情是一个重价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说，他说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的身上为你报仇了，耶和华的恩惠是为你做的，坐在你身上的，不只是坐在以色列众百姓的身上，是坐在他父亲的身上。他知道父亲的出身，而他今天这个家庭有这样子的一个回转，神的恩惠是值得
我们用生命中贵重的代价来回应的。这是一个可喜的事情，因为大部分的人生越过越觉得不值得，大部分的人生很少人过到六七十岁之后还觉得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用贵重的代价来回应的。神的恩惠把这些事情都扭转过来，神的恩惠实在是更多，因为他的恩惠扭转我们生命中过去的一切人为的缺陷，他的恩惠照明我们生命中的现今与未来，他的恩惠值得我们用生命中贵重的代价来回应。到了新约中，这个恩典更清楚地向众人显明，不只是在一个特殊的人物身上，坐在他的身上，像耶夫他这样子出生那样子的一个 那么的极端的一个现象，乃是借着一个特殊的人物，一个特殊的背景，特殊的现象向众人显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与我们同在。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写，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神的恩惠能够扭转人生命中一切过去的人为缺陷，看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神的恩惠照明我们生命中现今与未来。同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同一段里他这样写，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好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活。耶稣基督的恩惠值得我们用生命中贵重的代价来回应，好不好？我们一起唱诗歌204首，主恩实在更多。